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TFM 用心来讲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之前呢，我们就有看到这项消息嘛，就是国会下议院就通过了2025年雇员公积金修正法案。那第二财政部长当时呢，他们就有提到说，将会强制雇主还有外籍员工缴纳这 2% 的公积金，因为他相信这是雇主所能够接受的一个缴纳率。然而他也是有提到，在提成这一次的这个公积金修正案的初衷，就是希望说可以缩短本地员工还有外籍员工的薪金差距。那这一期用心来讲，我们有特邀主持人可乐律师来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课题。早安，可乐律师。
早安， Elena。
可乐律师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就是针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修正案。
这项修正案主要是在今年3月6日已经通过成为正式的法律，但是什么时候生效，据资料显示应该是今年的第四季度，我们没有一个贴切的日期。
好，那其实有哪一些的外籍劳工呢，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修正案啊，然后就受到影响，或者说哪一些的行业可能影响最大？
根据这次公积金修正案的改变呢，主要是他们修改了我们的 Section 70A、也就是我们的 70A 条文，那主要改变了这个员工的定义。那么改变了之后呢，所有的外籍劳工非马来西亚公民都会受到这个更改的影响。
那其实哪一些的行业可能影响比较大呢？可能有特定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是餐饮业啊，还是说是某某的一些行业，其实很容易就受到这个公积金可能做一些调整之后的影响。
你看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外籍劳工大概根据数据显示大概是有230万到240万人之间都是外国劳工，那么这些人只有少过1%的人有缴纳 EPF， 也就是我们公积金。你问我哪一个行业受影响最大，应该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工业，所有工厂啊工业方面的，大概有他们现在照我们的资料显示是有73万人左右，全国有73万名工业劳工。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建筑业，建筑业有630千，也就是63万，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行业应该是受到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有农业种植业，他们都有几百千的工人，所以他们 这几个行业应该是影响受到最大的。
哦，所以就刚才提到的这些数据都是基本上就只是外籍劳工。
对，
那还没有包括本地劳工，
还没有包括。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那其实更改了这个 EPF 的这个方面呢，他们会不会对于本地的劳工会有影响呢？
肯定是会有影响嘛。那么之前老板如果请本地员工的话，他要付 EPF 大概是12%到13%，缴纳这个公积金的钱给公积金局。外国劳工就便宜了非常多，因为他们很多都不缴纳 EPF 嘛，在老板的立场可能他就会觉得请外国劳工比较便宜。那么现在这个修正案更改法律过后呢，老板现在可能要考虑了，哎，我现在要请本地员工比较划算呢，还是外国劳工比较划算？从表面看还是本地员工比较贵，因为外国员工他所必须缴纳的公积金只有2%嘛，雇主也是2%，雇员也是2%。那么之前在修改法律之前呢，雇主只需要还5块钱呢，所以是非常便宜的。如果那还不是一定要缴纳，是选择性的缴纳，也不过5块钱啊。不过在对外籍劳工方面呢，外籍劳工就会比较好，因为外籍劳工之前他们付的是11%，现在只需要还2%。对本地员工而言是一个竞争力的问题了。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那其实相较于其他的国家呢，我也好奇了，就是我国的这个公积金的缴纳金额算是高的吗？可乐律师，
你如果看我们的邻国新加坡，他们其实是不需要还外籍劳工的公积金，除非你是 PR， 要不然你也是不需要还这个 CPF 或者 EPF， 所以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修正案比较接近印尼，印尼他们有强制性还他们的这个公积金，他们是叫 Jaminan Hari Tua JHT， 他们也是 2%， 所以他们工人还的也是 2%，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比较靠近印尼，但是他们雇主要付的公积金就比较高，他们要付 3.7%， 所以你看跟我们是差距不大了，所以我们是比较接近印尼。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政府是不是有提供一些过渡期，比方说像是提供一些雇主们一些支持，帮助他们去度过现在我们所更改的这个修正案？
照这项法律更改的新闻我所看到的，作为这个 transition period 所有提到的过渡期，他们主要是讲这个8%率，现在如果你已经有还了是 11%，那么这个过渡期呢它会自动转为 2%，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政策我们还等待政府的公布，因为现在什么时候真正生效我们还不知道，只是在3月6号在下议院通过了。
所以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的。那可乐律师，我们想要在这里问一问、就如果所有的外籍劳工都被强制缴纳了这个公积金，
对，
这对我国的这个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吗？
公积金的表现呢，整体表现其实是非常好，像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钱放在 EPF， 政府给我们的这个利息都会在 5% 以上，所以基本上、照数据显示2024年前九个月政府这个投资的回额就是有超过500多亿马币，比前年2023年同期高了 20% 左右，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很有钱， EPF 是非常有钱。如果现在我们就当作我们有230到240万外籍劳工，用这个数据来算的话，你再强制所有外籍劳工缴纳 EPF 4%， 我们用 4% 来算，是因为我们雇员付 2%， 雇主付 2%， 你用最低薪金至1700块来算的话，政府一年会多出差不多超过18亿马币的这个额外收入了。那么你政府收到这18亿之后，我是很笼统的算了，18亿过后呢，你再进行投资的话肯定是会有更多收入，但是我们也要考量的是这些外籍劳工离开了之后你还是要付他们这笔钱，离开马来西亚过后你还是要付他们这笔钱。
那其实他如果在继续付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对我们经济有影响呢？
这取决于我们会不会有更多新的外籍劳工持续的进来，就不断新陈代谢更新嘛。
是
啊，
可能它就是一连串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啊。就如果真的是有更多的这样子的 EPF 啊，他们不断的可能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外资啊、可能等等的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全面性的一个影响，不单单只是看经济方面。
我觉得我们的钱进的速度会比出的速度更快了，因为你现在外籍劳工你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把这个钱取出来，基本上是有四个情况了。第一个情况就是这位外籍劳工、去世了，那当然钱就要拿出来嘛。第二就是如果他生病了，或者、残废啊，或者有精神不稳定不能够工作，那都可以拿出来。第三种情况是、如果这位外籍劳工已经很确定他要离开马来西亚，而且短期内也不会回来、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就是他已经达到55岁。基本上这四种情况你可以把钱拿出来。
聚集时事，深度解读 TFM 用心来讲。
那我们展望未来了，就是未来会不会有可能再出现政策的调整，还是说会有哪一些的行业趋势呢是会有所变动的？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在请外国员工方面基本上就是建筑业、服务业、种植业、农业跟我们的这个工业、也就是工厂那些，所以基本上这些员工都 来自外国，是因为本地人也不大要做，所以我觉得这些行业的变化不会太大，除非是整个经济转型了。所谓的经济转型也就是比如说现在 AI 时代嘛，
对、
你 AI 时代怎么影响建筑业，那个我们要再进一步探讨了。那么照现阶段看来是影响不会太大了，因为你 AI 不论怎么转型你还是要建筑工人去建我们的房子，建我们的高楼，所以现在我看不到太大的改变了。
那也许会未来呢，就是可能政策方面你觉得会有所调整吗呢？
对这个 EPF 政策吗？
是
在未来肯定是会有调整了，因为我觉得像刚才我所讲的，我们的这个 EPF 跟外国比起来其实是比较低，那么如果我们的政府经济不是很好的话，我相信他们会要提高这个缴纳公积金的8%率。
所以就从而就去推动不同的这个领域的行业啊，还有就是帮助这些雇主们度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在新加坡来讲，他们雇员要付的公积金是 20%， 他的雇主要付的是17%，差不多17%左右，所以他们远远高于我们马来西亚的 2%。
是，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每次政府做出一些政策的改动啊，或者是变动的时候，他们都要花更多的时间。虽然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雇员公积金的这个修正案呢，不晓得到底什么时候会真正实施，那我们都可以持续的不断的去跟进，然后继续的看下去的。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特邀主持人可乐律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